陆双，我是平秀玲哦。内政部次长花敬群昨天跑到时代力量邱显智的脸书上面去呛他是时代力量的蟑螂哦。主要原因呢是内政部公布了一个房贷负担指数，结果呢六都通通都超过了30%的门槛，所以邱显智说呢，花敬群居然还说这个情况不是太严重哦，他痛批过去也是一起打房的盟友，现在变心了。那蟑螂这个骂法实在是太超过，今天花敬群道歉。
人的心还是肉，就有些时候会失控。那在此向大家致歉，这是我个人修养不够了。我想终究这是内心深处最柔软、最关怀的一个议题。当然很不希望被人家误解，甚至更不希望被人家扭曲。
你说十亿蟑螂，那你如果对于我们的主张，有任何觉得不对？好，然后或者是需要去指正的地方，我们都欢迎说我们来公开的对谈呐。
这场蟑螂之乱呢，到底要如何的落幕？花敬群只有道歉够吗？我们介绍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黄伟汉。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柯佳瑜，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财经专家卢彦立，
大家好。
我们来看到花敬群啊，居然自己跑到邱显智的脸书上面去骂他时代蟑螂有够脏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人身攻击哦，而且还跑到人家的脸书上面去骂，主要就是因为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呢是内政部自己公布的，公布完之后呢，被发现原来六都的所有的房价合理负担，通通都超过了30%的门槛。结果花敬群自己居然还说这个不算太严重啊，因为超过的比例只有一点点哦，从29跳到30出头而已，不太严重。那被邱显智认为说，你是不是在实价登录2.0三读不到一周又开始调皮了，根本没有把房地产炒作行为收敛，还说不严重，就是这个评论哦。结果呢，花敬群就去骂了邱显智蟑螂，骂蟑螂很严重，这件事情道歉就够了吗？伟汉，
我刚刚看那个就是花次长，他是讲说致歉，而且脸书上也道歉，媒体采访也说人心是肉做的，他应该是放软的哈。可是我比较相信第一时间，因为这是邱显智昨天晚上7:22哈，已经是下班时间了，那次长本人跑上去留言，表示他很关注邱显智啊。好，那而且他本人留言的第一时间是时代蟑螂有够脏，这个用词我比较相信第一时间的感觉是真正的感觉，而不是说我不管任何政策立委认为官员哪里有不对。而且说实在的，现在倒回来讲这个话题，等一下可以再深入去谈，就是你在六都他30%的薪水都要拿去交房贷，这样重不重？那你其他还要不要交学费，还不要生活？其实基本上来讲这是可以讨论的。
他说不太严重，才多一点点。
对，那可能花敬群觉得不严重，可是老百姓可能觉得严重啊。就像之前在讨论台北市的社宅也一样，10万块的人要缴4万块的房租，那还当社会住宅干嘛？也是会被讨论嘛。你可以来跟大家说明，本人开另外一个帖，或者是在自己的脸书，你跑去别人的脸书讲说时代蟑螂有够脏，而且那个邱显智一开始是先留言说，是不是小编，然后是不是被盗账号？
他也怀疑花敬群是被盗账号，
基本上不会这样嘛，哈。那他还跟他讲说，基本上你就是他还回向他呛了好几次，后来才道歉。所以重点不在于这个政策立委跟官员的看法是不是相同，而在于我们现在哈，我必须说，其实民进党政府的一些官员，从去年年初1月11号蔡总统赢了817万票之后，这一年跟之前几年也不太一样。之前2016到2020这几年比较不会这样直接呛官员或直接呛记者什么的，现在看起来就是官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所以这个态度非常傲慢，而且你跑到人家的脸书上面去呛家，你在你自己的脸书上面发评论去回应邱显智，即便你措辞强烈，大家可能都还能接受。第一个，你用这种人身攻击的字眼，时代蟑螂有够脏，跑到人家的地盘去哦。那邱显智今天风度算还不错，他还很有耐心的回应你说，你不应该用这个方法蟑螂来骂我，我们应该要做政策的公开辩论。感觉怎么好像邱显智比较像官员，然后呢花敬群比较像 立委哦。那花敬云会做这个事情，好像也不太令人意外哦。高嘉瑜你也被呛过，说你不够专业，扭曲事实。
我被花敬群就是每次质询都被他呛。第一个我质询他关于台北市的这个公社比年年飙高，飙高到35%以上，但是民众却搞不清楚说公社到底哪些算是公社，怎么样来规划，完全掌握在建商的手上。那光是这样子一个扭曲的现象，早就被监察院纠正。那请问花市长说，到底公社的规范应该是如何？车道、坡道等等那些免计容积，建商也可以算入是公社，要民众来买单，这样公平吗？就花市长就说，公社就是活生生长在那里，然后呢就叫我不要扭曲问题，然后我们也推动这个实评制，希望能够实评计价。花市长也说，如果实评计价会天下大乱。那种种的这些关于民众所长期以来的一些对于高房价的议题，我们去反映心声，或者是今天邱显智委员他提到的这种高房价或者是房贷的合理负担超出范围，照理说政务官或者政府官员应该用一个虚心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民意，去检讨说到底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那你一个理性的态度去回应我们对于政策上的一些公共议题的讨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不是用那种好像叶问的态度，一个打十个，不分蓝绿，包括邱显智，包括蔡壁如，包括柯文哲，包括我等等，几乎每个都被花敬群呛过。那问题就是说，你在呛的同时，民意也会认为说你好像是在打脸自己，你在打脸的不是民意代表，因为民意代表所提出来的问题，不管是这个邱显智还是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代表部分民众的心声。可是你在呛我的时候，同时你也在呛我们后面的这些民众的声音跟态度。那大家会觉得说，这样子一个傲慢的态度，怎么样去跟这个民众做理性的辩论跟政策的去推动？而且这样子的政务官去呛立委、民意代表的状况已经是一个常态，因为像我个人被呛的次数远远超过一般的立委，就是从例如说我
在，你自己有统计吗？你被呛多少次？
就我几乎每次质询都一定要被他们呛一下。
你被花敬群呛过，你还被
谁呛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呛高嘉瑜回去会记功还是记奖之类的。那例如说，我从一开始质询司法委员会林辉煌秘书长半夜打八通电话，我还余悸犹存，就是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被打八通电话来问我说为什么要把质询的影片放脸书，然后斥责我说不应该这样？我做民意代表到立委，从议员到立委已经有10年的经验，第一次被政务官半夜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要把质询影片放脸书，这第一次的经验，当时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后来包括徐国勇部长也是因为实评制的议题说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推动，或者是说花敬群次长他也是一个常态。那包括最近的黄天牧主委金管会关于这个富邦日盛金合并的事情等等，那我觉得种种的这些态度都让人觉得好像政务官呛民意代表就是一个这个为所欲为的态度。那我觉得包括说
苏院长带头做，
前阵子还有林淑芬被食药署的署长也呛说，哎，委员你时间到了，叫他不要再质询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态度如果变成一个政务官的常态的话，我觉得对于大家认为说整个内阁团队是不是能够谦卑的面对民意是有质疑的。
我要上工哦，刚刚这个高嘉瑜说，这个政务官在呛民意代表的质询，包括对他的问题不满，说他不专业哦，包括对他的评论说他像蟑螂，会不会让民众觉得说你对于后面的民众，凡是对于这个房贷负担过重，然后花敬群说不是太严重有意见的人，通通都是蟑螂，一起被骂进去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质询当中，官员跟立委之间的呛话那是一回事，你跑到人家脸书上面去骂人家，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哦。那人家在质询台上面有招你惹你，或是说议题你听了不高兴，或是你要反驳，那都是你的权利。你在质询台上有来有往，但是那是人家的脸书，哎，拜托好不好？哎，花敬群呛人家呛少了吗？啊，高嘉瑜讲的那个还算在质询台上面呢。哎，你不要忘记了，2016年才当没多久，7月，哎，小英才520就任呢，7月跟那个台南那个南铁
东
移的那个地方跟人家讲什么，叫你们来开个会配合，他妈的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那三个字是他讲的？
是他讲的，
他讲的哦，
他跟人家讲的，对不对？要你们配合，
讲他的话，
他的还有这么难吗？这是他讲的，好不好？那时候，哎，现在陈椒华应该是立委吧，民众党的立委嘛，
时代力量的立委。
他那时候是台南市环保联盟的人啊，他被花敬群呛什么？多念点书好不好？ 然后哎，那一次会七月份的会开不成，挪到八月九号开会。啊，开会的时候，人家质疑他说你开会程序什么没有公告怎么样？他跟人家连呛五次，你告我啊，你告我啊，你去告我啊！哎，花敬群就这样啊，这是我们的次长哎。
他有没有情绪控管问题啊？
如果说我们的政务次长情绪控管有问题，那就把他换掉啊，为什么不换？我今天在想一件事情，我今天跟内政部的人在聊天呢，我是说，哎，你们花次长，他们说，那你要我怎么说呢？我是说你们倒霉了，临时会要审预算，你们内政部小心一点，还有下会期开始，你们内政部要小心一点，因为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你跑到人家脸书上面去，
你是去挑衅嘛？对啊，啊自己去挑衅。
今天不是邱显智的问题。你所有的立委看在眼里是什么？你政务官跑来别人立委的脸书上挑衅，哇天哪、啊！你这个政务次长也未免太像一般人民了吧？太好笑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太好笑了。我觉得考虑一下吧，蔡英文吧，蔡英文你用他，现在蔡英文你要不要考虑把他
稍微换掉？他是蔡英文吗？还是苏贞昌用的人？
2016年苏贞昌在哪里？
他2016年就当次长了，
他是那时候蔡英文要搞那个都更啊，什么老旧建筑了，找了花敬群来嘛，所以花敬群那时候也是被骂惨啊，就跟他南铁开会，既然是这种态度，也被骂惨了，也没换掉啊。所以小英
后台很硬，
小英考虑一下吧，因为老旧建村什么都过了吧。那动不动就是喜欢跟人家说你蟑螂，蟑螂什么用意？我们刚才还在讨论那时候。法院拍卖那个房子的时候，不是
有一群人的吗？
对啊，你那蟑螂就直接好像说了，你讲到这样，那我请问一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叫蟑螂？用蟑螂来形容，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就说你用蟑螂这两个字，让我们直接想到，我是直接讲到那个法拍屋那一些围的人，那一些人让人讨厌。那请问一下，邱显智有做这种事吗？
他说房价太高，
房价太高不是事实吗？
不太严重。
你问隔壁这一个好不好？你问隔壁这一个，他买房
价真的非常的高啊，所以我觉得民众都有这样子的感受。但是花敬群显然没有同理心，没有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社会住宅到高房价，到高公社，到我们一直质疑公社灌水的部分，那花敬群的讲法好像说这些都是理所当然。那当然会让我们觉得说，民众长期所面对这些议题，你好像没有站在一个同理心，没有理解说大家所长期 care 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解决的问题。所以之前包括那个预售屋红单炒作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追问，包括实价2.0要不要上路等等啊，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个东西，
看来你对花敬群是真的很气哦。
下一步高房价问题要不要处理呢？那要怎么处理？我觉得
你再说他搞不好会骂你蟑螂了。
对，那我觉得说一样啊，大家可以政策辩论，但是你不要变一个酸民，跑到人家的脸书上去用一些言不及义，甚至是有点公然侮辱的这样子的一个名词。我觉得一个次长有这样子的高度，可是你却跑到人家脸书用这么低级下流的言语去留言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失风度跟高度。
我不晓得花敬群有没有子女，他的子女如果在台北市买房子，我就觉得负担会不会太重？再问问他小孩吧。如果他有小孩的话，问问他小孩买得起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然后这样的负担到底算不算严重？你问问他子女好了吧。
好，来讨论这个核心的问题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花敬群要这么生气，跑去呛邱显智哦，说你是时代蟑螂，而且说你有够脏哦。就是这件事，就是这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内政部自己公布的表格。这个表格呢是告诉你说，在全国还有6都的房价负担能力指标，这个指标是内政部自己研发的，告诉大家说这个在6都里头大家的房贷负担合不合理。他用30%当成是一个标准门槛，30%是不是太高都已经有人在质疑了。就是说呢，你的收入当中10万块，你有30%要拿去缴房贷，这叫做30%。那没想到呢，这个表格刚刚公布之后，发现6都全部通通都超过30%。在过去呢，只有3都超过30%，这一次是第一次出现的6都都超过30%。但是呢，花敬群自己在公布这个表格、解读这个表格的时候，他是说各都差不多都是30点多啦，哈。那刚刚才跨过合理负担门槛是30%。本质上不至于太严重，就是这句话让邱显智不满哦。那本质上不是太严重，是站在谁的角度去看？ 不严重，那马上就变成蟑螂了。不过叶立到底所谓的本质上不至于太严重哦，内政部长花敬群到底有没有失言？
我想这个次长毕竟是学界出来的，那确实我们在学界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当我们今天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的房贷只要不超过我们的收入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话，那其实这算是一个比较安全合理的范围。当然有些观众朋友会说，那如果说我一个月赚四万块，我不超过三成，那一个月一万多的房贷，请问要去哪里买？所以呢，事实上这个所谓三成这件事情，当然是在学界里头它给予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标准范围。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的年轻朋友，很多的观众朋友会觉得毕竟呢台湾这么多年来，虽然我们略有调薪，可是我们的调薪的幅度，加薪的速度一直没有办法追上房价的涨幅。那话题再拉回来，这所谓的三成，我认为啦，次长今天会说三成不是太严重的状况，是在于它确实是符合学界的一个标准。可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里头的大台北地区，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事实上它这个负担的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台北是六十一，
没错，
对，台北是六十一，新北是四十八。
其实新北这个48其实算是比较中立偏低的一个数字，因为我记得前几年数字甚至是超过 50%。 那所以呢，其实在不管是 50% 或 60% 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北漂青年哦，你要买房子，那我自己是比较幸运，我可以靠投资理财。可是很多的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办法，也没有投资的管道去做投资理财，他当然会觉得买房子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到底这个30%是不是很严重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但我必须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中南部30%这件事情，在去年不到30%，在前几年也不是30%，那甚至在十几年前大概就是20%出头上下。主要是因为呢，在低利率时代，那去年的房价涨得非常非常的多，台中、台南、高雄都涨得蛮夸张，我想这些相关的数字就不一一赘述哦。那最主要还是因为利率实在是太低了。那现在呢，很多的首购族或者是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与其呢我去缴这个房租，那不如呢房贷利率现在是 1.2% 到 1.3% 之间，所以呢确实是很多的首购族发现，哎，反正那个房价也没跌，所以呢我还不如呢租不如买的一个思维，就纷纷去买了房子。所以呢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对次长来说，也许 30% 真的是符合我们学理上的标准，可是民众的感受不是这样。那既然呢双方就或者是呢跟民众的这个认知的标准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去在别人的脸书上去做一个呛虾挑衅的一个行为，那真的是失言，然后也失格。那我想次长在这个部分应该会有一些重新的，我不敢说是检讨啦，
还继续当次长啊？
毕竟次长是学界出来嘛，那学界他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想的一些这个做法。
不过他过去的理想跟他现在理想是完全不一样。
学界都会这样子吗？
不是，
都会这样骂吗？
次长是代表自己，次长是代表自己，不是代表所有的学界。
最近部分首长的发言都会让人民觉得好像有点何不食肉糜，例如说陈吉仲，他可能也被这个大家就是台湾猪的部分，他就说哎，在合理负担的范围，然后这个花敬群也是房价在合理负担的范围，好像认为民众都觉得房价猪肉涨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事实上都是大家觉得非常辛苦也非常痛苦的事情。
没有怪你们，
所以我觉得官员在讲话的时候真的要多帮民众想想，站在民众的立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民怨，绝对不是你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好像例如花敬群他名下说没有房子，但是因为他自己可能住在父母房子或者怎样，他不用负担买房的辛苦，但他不知道像我们这种北漂青年，对不对？买房子有多辛苦，所以我觉得他不能站在一个同理心去了解现在民众对高房价议题的这个痛苦。
政务官呢，不用买房子，不需要买房子，政务官的薪水有多高啊？你们立委的薪资是比照政务官呢？比照政务官呢？
对，政务官是
立委的薪水是将近20万呢，税费跟公费哎，他还不用买房子，他讲这种话更让人生气啊！
而且他自己公布了这个指标，那这个指标其实跟上一次公布的时候是有一个重大变化。这个最大的变化其实就发生在这一个邱显智所特别标示的桃园、台南跟高雄。为什么特别？他标了桃园、台南跟高雄，可能这个也是让花敬群不高兴的，因为这三个地方都刚好是民进党执政的一个县市哦。那这三个地方为什么被特别标示出来？因为他过去没有超过30%，他是在这个最新的公布这一次，从29% 翻到30%。那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三个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所以呢，当他破了门槛之后，花敬群要赶快解释说，本质上不是太严重啦，对，那只是过了门槛一点点而已。当然你要跟台北市比，它当然不是太严重啊，但是过去它没有这么高，它是突然变这么高，所以呢，显然在房屋的这个负担能力上面，对于高雄、台南跟桃园来讲是突然特别有感。那花敬群的这个反应有没有很多是属于这个政治情绪上面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你把它切开来看，你就会得到答案了。今天他呛的是时代力量的邱显智，邱显智先客气回问，最后再反问你是不是有毛病，你怎么会这样子写，然后他才道歉。那我讲，如果他今天骂的是国民党的立委，网络上的乡民一定是支持花敬群的。那国民党自己也，你看你台你新北市也是那么高啊，然后台中市这么高啊，刷刷可以啊，就反而大家就不会去讨论这个负担30%甚至50%-60%高不高的问题。当然高嘛，台湾哪个人站出来讲说房子很好买，房子很好住？没有，那个是很沉重的压力。不管怎么样的受薪阶级都觉得台湾的房子贵。可是呢，今天你拿出来讨论的时候，花敬群次长他的态度就是，刚刚嘉瑜一讲，我刚刚也去网上看一下，他还真的。还蛮凶的啦，就很多时候的质询，还有那个刚刚上公讲的，他在光是开那个南铁东移的协调会，没有通知，让很多人来不及，然后抱怨还直接他当主席还爆粗口，所以其实看起来他情绪管理上面是有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是他是政治正确，刚刚上公一直在讲说这样还能够当市长吗？我觉得他不只能当，他说不定还会
继续当，
还在升官呢，对，因为只要你能够
他在升官的话，徐国勇就危险哦。你在暗示什么？
徐国勇
如果再继续往上升啊，还有机会。
这个我们在后续再往后看的。但是我是觉得哈，官员现在看起来比较没有站在民众想让你讲的那个，可是他有一群人是觉得，不管过去你是怎么说的，房价高，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一直骂嘛。那现在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以后，高嘉瑜咨询，高嘉瑜就要被骂。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政治正确而不是民众的民意。民众的民意要你问的问题，如果你问。然后呢，你让这些官员反击了，那要看你是谁。如果你是国民党的立委，这些反击其实都是合理的。
我们休息10秒再回来看花敬群到底有哪些争议。
2021日立慈善杯女子高尔夫精英赛，您捐多少，日立就捐多少。1月8日，东方球场爱心开打。
花敬群的争议呢，当然不只是去呛邱显智是蟑螂哦。之前呢，在社宅上面，他跟柯文哲也有好大一波的攻防哦，包括了这个地价税、房屋税应该怎么算成本等等哦。他常常写长文回应柯文哲，而且其实态度都相当不客气哦。那柯文哲说，蔡总统的1.5万户的社宅新建计划当然不可能，的确到现在的进度其实是非常的少。那花敬群就呛柯文哲一连串哦，那最后怎么收的？最后他说呢，他不乐见好的政策被县市长污蔑哦，炒低级下流的价，实在是对不起国人。好像说他跟柯文哲吵架非常的低级下流，是在骂柯文哲还是在骂自己啊？那另外呢，包括了跟高嘉瑜，刚刚高嘉瑜已经连串的数了他跟花敬群到底怎么冲突，但主要是在时评制公社，当时他呛高嘉瑜是说不可能要求揭露，希望高嘉瑜尊重专业，不要扭曲事情。他对你也是一种指控，说你扭曲事实。
他呛我说要尊重专业，那我说是要尊重建商还是专业？然后他就说你不要把事情扭曲哦，
他叫你不要扭曲事实。不过没有骂你蟑螂已经算很好了。好，那在区段征收，也就是说南铁东移的相关议题的时候，他也标了他过去在政大的同事徐世荣哦，他说呢他就是政治化偏激而且不诚实啊。那对于南铁东移区段征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其实都是公共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花敬群习惯用人身攻击的方式说他偏激，说他不诚实啊。那其实呢，这一连串的争议他自己也知道，他说呢他现在当官啊，是对过去的街头伙伴们是轻轻的打了一巴掌，因为这些都是过去他在街头上面跟大家一起抗议高房价，要求这一个改革台湾的房屋政策的相关的战将，他们过去一起上街头，但他现在跟他们站在对立面哦。他2014年的时候说呢，以前是打房的正确时机哦，但是哦，现在打房伤经济。2014年要打房哦，这是主要诉求。那现在打房伤经济哦，因为会伤了年轻的首购族哦。那囤房税他也180度大转弯哦。他2013年的时候还没当官，支持囤房税，希望中央动起来才能解决炒房。那现在他说囤房税根本就是无效无理的错误建议啊。 为什么同一个人对同一个政策，在短短的几年间，是有什么学术理论上面的大跃进吗？为什么会完全相反？
你不觉得看到他，你这样细数过来以后，其实你把那个相片换一下，我就觉得换陈其重也蛮适合的。
换陈其重哦，陈教授与陈主委，
事实什么来？
花教授与花市长，
现在又这样，所以你们，我觉得内阁里面的官员，你把它拿来对比的话，我觉得花建群跟陈其重是一绝啦。然后我觉得呛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苏贞昌是一绝啦。当一个院长动不动就喜欢呛人的时候，有样学样，底下的人也都跟着在那边呛来呛去的。我觉得刚才你不是用了一个字吗？人家中国是战狼外交嘛，我们是战狼内阁，到处呛，呛多少算多少，人民也呛，什么都呛，地方政府也呛，学者也呛，立委也呛，什么人都呛。我觉得这个真的，以后我们就战狼苏贞昌，他率领的内阁就是这样的形式。你不觉得他在质询的时候不是也是呛来呛去吗？哎，那现在问题是他的政务官，他的上次那个食药署呛的是谁？民进党的，花建群呛高嘉瑜，那高嘉瑜是国民党的吗？民进党的。
食药署呛林淑芬是谁？
民进党的。
民进党特定的人才会被
呛。现在好像这个呛来呛去，我只要不合我意，我呛谁都可以。然后民进党也呛，时代力量也呛，国民党也呛。我觉得哦，这全面性开干了。我觉得苏贞昌真的每次在骂中共战狼外交的时候，也约束一下，不要成为战狼内阁。
不过，中国的战狼外交造成全世界现在都抵制中国。那苏贞昌的战狼内阁会不会有同样的效应？值得后续观察。先进广告。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我们不见不散哦。
台湾的经济到底有多依赖中国？最近的朝鲜日报有一篇报道，其实让大家还蛮惊讶的。这一篇报道当中哦，是说呢，台湾已经完全摆脱依赖中国了，而且呢，经济成长世界第一哦，完胜看中国脸色的韩国。那其实它是为了要对比韩国跟台湾，那说韩国完全看中国脸色，可是台湾完全摆脱依赖中国。那当然这件事情呢，民进党当然就大肆的宣传说，连韩国人都认证哦，台湾的经济已经摆脱中国了。那他说呢，甚至蔡总统2016年上任后，大力的脱中国产业政策，脱离中国，结果造成了经济超级好的一个状态哦。那罗志强呢，他就翻出来哦，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到底脱离中国了吗？他认为朝鲜日报的报道恐怕活在平行时空，因为他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哦，持续的往上走，依存度已经到了史上的新高，这个数字是43.8%，是有史以来贸易最依赖中国的时刻。那这个数字到底是真是假？我们看到1999年是23.7%，2007年是40.9%，2015年马英九执政时代是39%，2020年哦，到了1到10月平均是43.8%，的确这个数字哦现在是史上新高。所以呢，这个史上新高的对大陆出口依存度是代表台湾脱离中国吗？那严若芳，民进党的发言人，我们刚刚在讲说，苏贞昌内阁是一个战狼内阁，其实民进党也是一个战狼政党。严若芳立刻跳出来解释，他说呢，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增加是证明的是中国需要台湾，不是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哦。这个中文的解释好像完全倒过来，也是可以这样解释哦。另外他说，对美国出口比例也大幅提升，所以呢，我们的非常的分散，没有放同一个篮子里哦。所以呢，过去马英九执政的时代，这个对中国出口是39%，那39%代表的是台湾太依赖中国，锁在中国。那43.8%的时候倒过来，变成说是中国太需要台湾，所以呢有43.8%哦。这个逻辑脑筋急转弯要怎么转一下？
其实基本上哈，民进党的中央会这样解释，我并不意外，因为这个话题我之前就已经谈过，就有很多的网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志一同讲说，这代表大陆需要台湾啊。PTT 有人讨论过这个，
所以你是说严若芳是看 PTT 之后？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 PTT， 还是说有一个中央厨房，就是如果有人在讲现在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出口依赖度提高，那你就跟他讲说，那是因为中国大陆需要台湾。我们先讲一件事情，蔡英文总统在4年半前。他当选总统的520就职演说，2016年，他有说他在经济方面要做到三件事，一个是加入 TPP， 一个是加入 RCEP， 第三个呢就是西南向政策，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度。不管依赖度提高是对台湾好，是对大陆好，这个先不提，等一下讲。 至少你承诺要降低没降低，好吧？我先讲一件事情，你承诺要把它降低，马英九的39%太高了，我们这样子被中国大陆掐住脖子，所以呢，我要降低这件事情，你没做到。
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这么需要台湾啊，现在超需要台湾。
那个时候中国将近40%好需要台湾，现在已经43%。我跟大家讲，去年的8月还到46%，所以非常高。好，那这是第一个，就蔡总统他希望降低，是蔡总统讲的，那可能总统你的一开始上任的时候你的政策是错的，总统希望对大陆的依存度降低，他希望降低，没有降低。第二个，降低没降低，现在提高到43%，到底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还是台湾被中国大陆需要了？哈，
到底谁依赖谁？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中国依赖台湾。
我也举一个例子就讲完了，中国跟澳洲现在因为关系紧张，那个澳洲的红酒价格提高，连我们院长都跑去买，他把关税提高了。那到底是中国人需要澳洲的红酒，还是澳洲红酒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呢？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中国大陆不买，你就完了。运煤船运到中国大陆外海，他不接受，你就在那边等半年。所以，我们台湾现在不管是不是被中国大陆需要，以两岸的情况，飞机还一直飞过来，我们应该要趁他需要我们的时候断掉他才对啊，让他痛苦才对啊，因为他很需要台湾啊。
我们应该对他打贸易战。
我们不要给他那么多嘛，你那么需要台湾，我就不要给你那么多，这样你就会乖乖的，战机就不会飞过来，不是吗？去年我们跟美国的军购是全世界第一名，所以照此逻辑来讲，美国也非常需要台湾。
大家都很需要台湾哦，但是呢，我们因为需要美国，所以开放了莱猪进口，因为我们想要跟美国做生意、做经贸谈判。但是呢，美国好像送给我们另外一个礼物，就在我们开放莱猪的那一天哦，美国商务部呢把课征台湾轮胎反倾销税列在日程表上面哦。这个反倾销税有多高哦？是52.4%到98.4%哦。比如说像南港轮胎就被要求课98.4%的反倾销税，正兴是52%，其他的厂商都是88%，都是超过50%以上哦。那甚至有到98%的。这是我们进口莱猪之后，美国送给台湾的礼物，这看起来好像打脸蔡英文政府哦。那蔡总统当然在元旦的时候说，要用最谦卑的心情，请所有的国人同胞体谅。所以呢，美国做这件事情，把我们的轮胎反倾销税提到这么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请国人同胞体谅一下？嘉宇。
这个反倾销税哦，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包括台湾其实也对。例如说，最近在讨论说，哎，这个瓷砖是不是要苛征反倾销税？目的可能就是保护，例如说国内的国产的一些特定的产业。那在美国同样也是，为什么要苛征反倾销税？当然他会觉得说，哎，你台湾的轮胎销售到那里，在各方面的成本或各方面好像不符比例，就说，哎，你怎么可能卖到美国比你在原产地卖的还要便宜？那这样你就有倾销，导致你可能是会让美国的这个轮胎产业或什么产业受到影响，所以因此苛征反倾销税。那同样的，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就这个反倾销税跟把它跟莱猪莱牛扯上一起，其实我觉得是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
对，它是时间巧合，但是问题是民众还是会问说，那从马英九2012开放莱牛到我们民进党开放了莱猪，这过程中到底台湾能够换到什么？我相信这个在整个2021年都会被拿出来问，被拿出来检讨，就是说那我们换到了什么，或者美国怎么对我们，这些议题我觉得会如影随形，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中国跟台湾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当然跟大家民进党的说法，或者是我们现在认为说，确实我们在过去如果来看，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什么出口反而增加？其中一个很重要，在电子零组件的部分跟资通产品增加的幅度跟比例是最高，高达20几%。那其中也跟美国政策是有相关，例如说美国要求就是对于华为或是等等的这些中国的这些公司在半导体或科技产业有实施相关的禁令，所以台湾呢，其实多少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有受益，不管是整个供应链的重组，或者是这些产业移到台湾等等，确实有影响。但是相较于过去，我觉得台湾现在的市场布局不像过去说完全依赖中国，而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哎，是中国依赖我们？因为我们在电子产业、半导体这个确实是领先的地位，不只是华为需要我们，包括 AMD、Intel 等等都需要我们，就是台积电嘛。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台积电股票还是不断的大涨？原因就在于这里。所以我们是不断的在我们的产业上能够去升级，能够去进步，甚至在全球有独占的地位的时候，这时候是大家都需要我们这个产业。但是其他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确实有受到冲击的，例如说塑胶啊、化工材料啊、机械业，它的出口就减少了。那这些传统产业或者纺织业等等都会受到冲击。那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去跟其他国家签署相关的经贸协议等等， 的必须，包括刚刚讲工具机，因为汇率的关系，其实工具机的厂商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可能政府在比例上如何去提升传统产业，并且在电子产业能够继续维持领先的地位，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毕竟台湾在朝鲜日报报道下，确实在亚洲四小龙，大家经济成长都是负七、负八，全球负四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够维持2.53以上的经济成长，这个确实是台湾的骄傲，我觉得这个是不能磨灭的。
所以呢，这个民党意思就是说，马英九的39%跟民进党的43.8%是不一样的内容，就是说这个组合不同。所以呢，一边是我们依赖他，另外一边变他依赖我们了。上公，这个逻辑通吗？
不同
啊，这数字一样，但是内容不同。
逻辑通吗？这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谈一件事情，因为双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然后大家就说截取对我有利的那一部分。现在说法就是这样嘛。我觉得说中国需要台湾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因为中国需要台湾，台湾需不需要中国？你问过来嘛，反过来嘛，中国需要台湾，台湾需不需要中国？因为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蛮讶异的，但我不知道真伪，那可能旁边会比较更清楚研究才行。就我最近看到一条新闻，是华为在俄罗斯研发光晶片，他们叫芯片嘛，光晶片说已经可以去试着要量产，如果光晶片诞生的话是可以取代晶圆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台湾倒了，照你这种说法我们电子产业过去那台湾就倒了，
如果这么
流行
的话台积电的话台湾就倒了啦，
48
那美国跟日本都不会争相抢着希望台积电去设厂。
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如果它新的真的如好，我看到了，好像是应该大陆
不知道是真假新闻、啊，
是真假，我不知道，
就是风险是很高的啦。如果有因为高科技业超越台积电的话，
因为高科技业最重要的就是材料所衍生出来的东西嘛。好，材料最先进的研发的材料，你只要有更先进的材料被取代的话，那晶圆片还会不会有明天？它是一个未知数哎。
不过此时此刻是因为大家都需要台积电，所以呢，台积电在世界上面，不管是日本、美国或是中国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的核心。那刚刚上公提了一个问题哦，就如果我们全部都依赖台积电，万一有一天有一个发明、有一个研发的科技超越了台积电哦，那台湾的产业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广告待会讨论。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不见不散哦。
台积电今天在盘中哦，又创了555块的历史新高，很多人都在问台积电到底会冲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收盘当然是549块。那台股也在这两天台积电的带动之下呢，站上了15000点啊，最高的时候站到15197点，主要都是因为台积电的大涨。那最新的消息是，台积电居然要在日本成立了封测厂，也就是说呢，他之前在美国的这亚利桑那设厂之后，接下来在日本哦。这是不是对台湾来讲有一点美日安保的概念？我们在美国、在日本都有重要的护国神山在那里保护着台湾，是这样子看吗？燕丽，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哦。大家都在讨论说，万一台积电倒，台湾是不是就完蛋？那事实上也没这么悲观，因为呢，昨天林百里先生已经提到，就是台湾其实有下一个护国神山，就是台达电啊。台达电全职股、哦、这两天涨得超级无敌夸张。好，那回过头来讲，
郭台铭也说现在有护国全山啊，不是只有一座山啊。
但拉回来讲，就是有关台积电的一个状况。那因为其实大家很好奇，因为毕竟日本的营收占台积电的比重不太高，大概不到5%，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有什么好处？那我自己的
推是被逼去的嘛？就日本政府要他一定要来。
我自己的推论是这样，因为呢，下一个明星产业绝对是电动车。那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布局。那对日本来说，它的经济已经低迷了长达20年。那日本的汽车产业其实蛮厉害的。可是如果万一电动车他们没有拿下一席之地的话，我想他要再翻身不太容易。所以呢，这个电动车相关的一些材料零组件，对日本来说，我可以做，我就靠我自己，我就不需要靠你们这些外国人。所以他非常希望台积电呢能够过去设厂，因为呢，不管是电动车、5G 最大赢家其实就是台积电，因为所有的晶圆代工的部分还是要由台积电来负责哦。那所以其实今天已经有记者去询问台积电这件事情的真实度啊。那台积电当然一贯说法就是不针对单一事件做任何的评论跟 有任何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的事情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就是说一方面是日本政府需求啦，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有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制裁中国的意味意思，就是说当然中国政府也很极力推广自己的一个半导体的一个产业，但毕竟现在台积电内的一个技术，我想它还是非常世界无敌的一个状况。只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得出来，台积电它其实在全世界包括两岸还有包括这个美中之间，它都扮演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略的地位，所以呢怎么样让台积电的关键技术我们一方面不要流到国外去，然后另外一方面可以继续深耕台湾，在台湾有最多的投资或者是加码或者是建设，我想这样才可以带动所谓的就业机会，以及呢可以让我们的经济呢其实是持续在向上的。
那我们这个台积电的护国神山哦，现在呢到处的去这个护国，看起来他不管到美国投资或者到日本投资都不单纯只是经济跟产业的因素，那有很多其他的考虑。当然川普当时是要求台积电到美国去，一方面帮川普助选，一方面呢对于美国未来的产业布局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那这次日本显然在川普落选之后，他好像也要找一些可以自保的重要的护国神器哦，所以我们台积电就到处去这个成为大家的护国神山啊。那张忠谋就说呢，台积电在所谓的地缘政治上面是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它不是一家科技公司而已，它现在呢是各国的国安神盾了。那未来中国在拜登上任哦，明天就要投票了，就明天美国的国会就要确认拜登上选当选这件事情哦。接下来拜登对于中国会不会像川普一样制裁哦？那台积电的这个角色就变得有点关键，包括中兴、包括华为，现在基本上被打趴。那如果拜登不这么做的话，中国的这个科技产业再起来，台积电还有这样子的优势吗？燕妮？
其实我必须这个补充一下，就包括刚刚这个上工提到的，就是有关华为的事情。当然就说为什么这次美国制裁华为这么的认真积极，那除了跟我想很多的电视节目里头已经不断的讨论，就是除了跟什么资安啊、国安啊、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之外，我自己在业界得到的分析是这样，因为事实上呢，华为它除了在 5G 的专利拿到挺多之外，它在汽车相关的一些专利有布局哦。所以呢，对美国政府来说，一方面呢，我不希望你中国政府的企业的这个就是有关 5G 或者是电动车的实力持续壮大，那同时呢，也是为了我自己利益着想。那所以呢，在这个话题拉回来，就说那拜登上任之后，大家都。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啦，是不是呢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稍微获得进一步的疏解，因为看起来好像拜登他之前呢就媒体也一直在盛传他的家族在中国大陆好像有蛮多事业的布局，那看起来似乎呢两个国家之间呢会随着拜登上任哈，这个关系会稍微好一点，那所以对于华为对于中兴的制裁可以稍微获得一些减缓。不过我想初期是这样子啊，初期呢才刚当选嘛哈，那初期如果真的就上任之后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短期之内政策上面的大幅度的改变，因为你短期之内有太大幅度的改变，你的选民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政治界的人物也会对你有很多的质疑，但是中长期就不一定了，好，所以中长期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做持续的一个观察，只是呢我想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的企业，中国大陆的企业，他们对很多的技术其实深耕的程度大概是超乎我们远远的一些想象吧，
不可轻忽了，台积电不可轻忽这些未来可能的竞争对手。那在明天呢，美国国会就要正式的投票，不过刚刚在讲说拜登到底对于中国的政策会不会跟川普不一样？川普即便在现在要投票的前一刻，他都还在工作。他昨天呢，以资安威胁为由，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禁止使用八种中国的 APP， 包括了支付宝、包括 QQ 钱包、包括腾讯 QQ、微信支付等八种的中国支付软体，他要这个禁止使用。但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的纽约证交所做了另外一个跟他相反的动作，因为之前呢，川普要求这个中国的三大电信公司必须在纽约证交所下市啊，那认为说这个也有资安的疑虑。不过呢，现在纽约证交所说他们不再考虑要求这三大电信的下市计划，所以川普正在工作，拜登也开始默默的在工作，所以未来在1月20号交接之后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美中关系哦？其实跟台湾真的非常有关。那明天会投票，投票的结果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意外，但是之前呢，美国的10个国防部的前部长发出公开信哦，呼吁 不管川普想用什么方法扭转选举的结果，美军都不要卷入。讲得好像美军有一种柔性政变的氛围出现了，所以国防部部长要联名出来。那另外非常紧张的是哦，伊朗宣布要重启他的核计划，还对川普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哦。那美国 CBS 报道说，现在呢接到了情资，说纽约的航管人员开始接获恐怖攻击的威胁，要在1月6号投票这一天哦，会有飞机撞向国会大厦，那为这个伊朗的将领来报仇哦。有这么紧张吗，相公？
觉得还好吧。哎，那个1月6号你把他撞死了，那川普继续当哦。
哦，你说在国会大厦吧？
你把国会，你不认真的话，你不是程序中断，你不是让川普继续当？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你注意看那个。伊朗也在防止美国川普所在的任期上面会不会对他们，就是说嘛，因为伊朗也蛮克制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讲归讲吧，我想应该不至于，因为1月3号是他们的那个革命卫队的那个指挥官被刺杀的日子嘛，要1月3号嘛，所以去年的1月3号嘛，所以今年刚好是满一年。那我觉得基本上还好，因为伊朗现阶段。他也不想再去跟拜登去做对吗？因为拜登也都说了要重回那个核子限武的条约里面，但大家要重启一个谈判，是川普把那个框架越压越小，让拜登没有那个空间嘛。那你现在去人家1月6号，
现在是不对的。
对，1月6号，哎，1月6号那个盘点选举人票是盘点完了以后就
川普要下台的。
对啊，那拜登大概就，然后你现在把国会炸了，让他们不去点，那你是帮拜登还是帮川普？伊朗会帮川普吗？不太可能吧，我觉得不至于有那么紧张吧。我觉得那个只是，可能有些人去喊一喊话吧。如果真的做的话，我就觉得那
计算错误
也计算错误啊。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是那个国防部那一个问题啊，国防部那一个问题，现在他们在判断嘛，因为。军人他们的美国军人是不能用在国内执法的嘛，那除非只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嘛，叛乱。那他现在大家都担心的是不是你川普在那边搞数万人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了那种挺川普跟反川普的人的对抗嘛？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那个华盛顿也好啦，纽约也好，那一些区块都是拜登的大本营。都是民主党的本营，所以那个地方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啊。所以你说他们已经派国民兵，他当然不希望给川普有任何的机会啊。如果你搞出沿用叛乱法的话，军人就要出来了，军人就要出来。但事实上，这个选举争议算不算叛乱呢？所以你现在他们的军方也都会蛮紧张的嘛，也都蛮紧张的。那伊朗那个右，我觉得那个就是
你就恐攻就是假消息。
我觉得那个右啦，右也不见得是假消息，因为那是伊朗公布的嘛。我觉得伊朗在创造1月20号拜登跟我来谈的最大空间嘛，因为你要不要重回嘛？你不重回，我不遵守，我就继续做高浓度右嘛。我
继续做。
我觉得伊朗，对啊，我觉得伊朗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个拉高一个谈判的筹码。你未来拜登1月20号就任的时候，你处理伊朗问题，你说要重回的时候，大家再来开启谈判嘛。那到最后，我是不是要继续做，或是销毁等等？因为他们的20%之前那个伊朗签的时候，他们也都销毁过嘛。所以我觉得伊朗某种程度上是在创造一个，未来跟拜登的谈判筹码了。
不过你看，你觉得这个接下来拜登能够顺利的接下这个棒子吗？川普会不会继续赖着不走？
我先跟大家做一点简单的基础说明哈。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中美英法俄五国加德国6+1跟伊朗谈了伊朗核协议，当时美国是同意的，那时候总统是奥巴马。2015年，可是川普在2018年的时候5月他退出了，退出之后3个月，2018年8月开始对伊朗进行制裁。所以它的包含它的这个石油跟包含相关产业，其实已经撑了2-3年，伊朗人他也撑得很苦。那这个时候就是刚刚上公所讲的，去年的1月，他们的苏莱曼尼那个2号的指挥官被美国的无人机打死，这个是确定的。所以他们愤恨1年了，这一年来被打死以后，
还不是在伊朗被打死，还在伊拉克被打死，
在伊拉克被打死，伊朗的指挥官在伊拉克被打死。然后呢，伊朗就讲说，那对不起，核协议这个事情我不管了。之前讲了离心机， 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减量，离心机要去浓缩铀的。然后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时候，他们的另外一个核子专家也被打死了，所以他就讲说，我现在这个浓缩铀原本是3%以下，我现在练到20%。我跟大家讲哈，要做核武要高于90%到95%才有，所以离那个
还很远，
还很久了。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刚刚战功的政治解读，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要继续的给美国人压力，因为我刚刚讲这半天都是川普，所以伊朗其实是讨厌川普的，怎么可能去帮川普把拜登给炸掉，把拜登的国会弄掉呢？他现在就是期待拜登赶快上来。然后那我讲这些东西有没有？伊朗的发言人昨天有讲，只要拜登愿意重回核协议，我们的这些浓缩铀、离心机通通可以撤回。
莫非那些是反？
他都可以撤回，所以他在等待拜登回来跟这个。
大家好，我是平秀玲。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在《评论无双》的电视节目上面呢，会为您分析最新的时事新闻，深入的追踪。加入我们《评论无双》YouTube 频道的会员，专属的影片、专属的徽章，我们不见不散哦。